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啊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这部经典非常的重要，它是上通下达，所以叫通教。什么叫通教呢？就是说，般若是讲通啊，它是因为空性啊，空性能变万法，它有万有，万有就是尊身，佛他体空就是诸佛，上人跟诸佛心相应，下人跟十方尊身心相应，是通教的概念。所以般若跟这个啊别的法门它是不一样的。他说这个般若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，比如长针、密针、净土针啊，互相是有，如果不学般若的，互相是有冲突的。比如人家净土法门讲信愿行，而长针讲闻思修，密针讲身口意三密，所以呢他们的修法有很多的这个出别，从事上来讲有很多的出别。所以净土法门讲信愿行，信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要发愿念佛，这个修行它是通过信愿行而达到这个结果。所以如果不了解般若的话啊，在因上啊，这个信愿行会对这个长针或者是密针它有一些冲突啊，就会产生内心产生了一些抵触或者诽谤。而这个长针也是一样，长针讲闻思修，它那个闻是法闻啊，闻思考就是这个跟般若相应，跟解脱相应啊，产生一个思修啊。至于他这个修行在因地上，如果是不通达般若的话，他靠自己的闻思啊，他以为是闻法啊，听法的闻，然后思考的我知跟法知破不了，所以呢修行呢他在无明上打转，很难超越。至于有了般若以后呢，就可以超越我界我相、法界法相、我知法执这种种，他可以超越。所以这个密针也是一样的，密针里面他讲身口意三密，我们都知道，身就是接手印是吧，口耶就是持咒啊，意耶就是观想。他说这个身口意产生三密，但是一般人啊，就是身体在拜或者接手印执着了，很多人执着，像这个心尊心法里面的接六个手印啊，你要跟他们一接触，他如果不了解般若，他就非常执着于手印啊，执着于一些某一个印。那口持咒子的时候，他不了解持咒的目的，只知道持某一个咒的功德大啊，某一个咒子的这个超越什么什么，所以呢他不知道咒子的目的是跟我们的般若心它是相应的啊，它不是叫人执着，它是我们让我们远通了。一个不了解般若的人，他持咒就变成我知啊，观想也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一个不了解般若，他观想，他以为他观想的工作知道摇拜三世啊，摇望三世，或者是对这个某一个法这个特别的执着，就是意念上特别执着，所以他不了解他在一个法里面通达一切法。所以呢不了解般若的话就会有偏执，因为他不能善大，不能善大跟无生相应，虽然从世上修行百万劫不如离散一念，这个般若它会诱导我们进入这段离散来。所以般若非常重要。就是不学般若的人，他讲话很容易诽谤，很容易诽谤他真，自障自己，就仗着自己诽谤他真。你说动不动的诽谤长真啦，你看大德都念都不能参禅，都不能开悟啦，去念佛啦，就是仗着自己念佛厉害，参禅不厉害，就是说我的修密修了很长时间还堕落了，你看只有念佛吧。有的人密针里面来说你看净土针不是究竟的，那禅针呢也不行的，只有他密针可以。那禅针的说我这个是直接动悟的，就是说你们修禅修密都是外道，他会这样说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理上不通，事上就有互相排斥。 所以不管我们是修长征、修密征、修净土征啊，学般若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般若是佛教的灵魂，如果没有般若，大家都互相啊互相诽谤，看别人过失啊，看别人家不对啊，老是眼睛看着别人。学了般若以后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么说这个呢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的话，般若修道是比较很快的，比如说你看禅宗有了般若，哎，他修法就很快，离上这个离上圆满，事上念念圆满，离上不圆，事上念念障碍，是吧？就是说净土方面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离上不通的话，你念佛都到下品或者是中品，是吧？你这里连个般若不相应，那说你生生世世你说寄生成佛是不可能的，就是转来转去的成不了佛啊。达到寄生成佛一定要跟般若相应，也就是说没有般若的这个体的话，不管是产生灭生净土生都有一个很大的障碍，是吧？所以般若是佛教的灵魂，中国是提倡般若，般若能在佛教在中国能够影响这么久，都因为是般若的功德，般若的这个奉献。就是说没有般若，佛法在中国早就灭掉了，在印度的时候就是般若啊灭掉了，所以佛法就灭得干干净净的，是吧？所以外道首先是灭般若，这样把般若灭掉了，就是把根本给灭，把灵魂给灭了。一个人没有灵魂，你像树，大树死掉了，他什么先死了？灵魂先死嘛。这个灵魂死掉了，这个树的生命没有了，那树自然就会死掉了。把根切断了，皮搞断了，不就死掉了吗？所以要把佛教给灭了，就是把他的灵魂搞掉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见的不圆满没有关系，是吧？善法不圆满都没有关系，就怕你般若没有，因为般若可以令我们的戒律啊，或者是这个善法会立即会转化，是吧？所以我上午写的那个就讲到，就是说四禅八定呢，它不一定能够入佛性，这样的执着呢都在人天福报上，但是呢一禅体，如果了解一禅体这三个字，都可以进入佛性，对大家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禅体三个字就是不可得的意思，专生执着可得的心，因为可得就是一禅体。你把可得，就说你把不可得这个可得，因为你了解哦，一切不可得，我为什么变成一禅体呀？因为一切法不可得，你了解一切法不可得的瞬间就是佛性，是吧？什么叫不是另外一部分不可得的这个念头就叫做佛性，你已经找到佛性了。所以你了解一禅体的那一刹那，你就跟佛性就相应了。所以呢，一禅体可以成佛，执着于四禅八定成不了佛，也佛性都见不到。所以这样一直做就是无明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般若的重要性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般若的力量呢，是它不但是令我们很快进入佛性，能够使我们现前的一些法力即圆满，获得的这个果都是比较圆满。你看有般若的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品往生，然后有了般若修禅的话，可以就达到空性，是吧？可以解脱。密宗里面修般若的话，有了般若以后，他说他身口意，因为般若的话是理是相应的，事上即圆，就是说事上处处都是圆满的，所以呢他这个事上跟这个果就像太阳光底下一起都变成光明，那就比较快。所以有了般若以后，不管是修禅修密修净土都是非常快的。有了般若，一朵花啊，一个灯啊，都可以遍满十方的，知道吧？有了般若，破人心愿念念都遍满十方。为什么呢？般若就像太阳出来一样，功德非常的广大。所以呢这个般若是它是所有的众生只要闻到般若，一切法自然就会圆满，这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大家呢这个要对般若的这种升起，这种现象出来啊，吸引出来。所以大家我们这个一起学习。所以过去讲不了解般若，那你修行都是在过去六祖大师不是讲过这样一个话吗？说这个 口上念佛，心里弯，含糊后人也弯然。就是说，心里什么叫弯呢？不了解般若嘛，心里那个弯是执着于说，嘴巴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心里面执着于弯，就是说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弯并不是说我们妄想的弯，知道吧？而是，就是说嘴巴上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心里呢我要留在三佛世界。就是说这个世界叫做弯，知道，并不是打妄想的弯，那个叫做妄想，不叫弯。弯就是六道轮回就叫做弯。口就是说嘴巴上说要到西方，心里弯，喊破喉咙，天天在叫好阿弥陀佛，这是声音在震动，震动，这种声音震动，心里根本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能喊震动，这种震动你也觉得很快乐啊，是吧？这弹琴都很快乐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念的喉咙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咽喉那个声音产生震动，然后很多人在念，每个人都很舒服啊，好清净啊，好自在，好快乐啊，就是。但是声音在震动，产生一个心理的平衡，那不是佛法，知道吧？那是心理的一种平衡，那根本就不是佛法。一定要呢，心里要有真实心出来，不要就是很多人都拜佛啊，天天拜啊，那这是你的身体的好而已啊。就是说你天天在拜佛，拜着这个头都拜破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你心里是弯的，你是在锻炼身体而已啊。你念经啊，念了很多遍，你心里是不想去，就因为念了之后面，就是说大脑在世界名利念名利多累啊，所以呢念经都快乐啊，你也会达到一种快乐安心的心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你心里是弯的。所以呢，心里是弯，就是说不光是喉咙，你天天拜佛，天天念经，天天做功德，天天做善事，都心里是弯的，怎么做都没有用，怎么做都没有用。但是呢，给别人感觉你好辛苦，知道吗？让别人家感觉到你好有修行，好有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是弯的，知道，心里是弯的，你是用身体在做，所以专身执着于相，知道吗？专身执着于相，所以你这个相只是骗骗别人，骗骗自己而已，知道吧？让别人家感觉到你好有修行啊，就是说那个骗天骗地，骗不了自己，你是不是法的真实心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强调就发菩提心很重要，出离心、菩提心，为什么要讲《地藏经》呢？做七月半啊，或者是操作完，其实就是发起处理心。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处理心，感到人间之苦啊，对吧？这个苦的觉得，那有一个就是讲呢，他说《悲法经》里讲的这个苦啊，这个我们三国世界都是苦所积呀、啊，是十方诸佛所放弃呀、啊。佛陀讲苦跟我们讲苦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你信了，你就可以解脱。就是说，你说。释迦牟尼佛、十方诸佛都说我是苦所积，这是造业来的。我一念，我这是业，是吧？我这是无尽的业所积的这个肉体。你看看我多坚固的执着，这个坚固的执着放不下来，不轻生不自在。为什么佛陀说叫坚固的执着是你心中之业呀？就是说，你了解是心中之业的时候，在涅槃经里怎么说啊？一般就这么说啊，此人诞生三十三天，作逼之佛而成佛。就是说，你了解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你的业障的时候，佛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你这样信了，你就可以到三十三天。就是说，我们要信佛所说，佛陀说这是业，那佛陀为什么说这是业呢？佛陀曰呢，什么叫业？业就是。不真实，不可得，虚妄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吗？什么叫业？就是实际上你跟不可得、虚妄、不真实是相应的这一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解脱。你不要认为，业是真实的，业是真实是什么？那就证明它是佛性的，知道吧？那个业为什么会给我带来烦恼呢？因为业是不真实，它是有带来烦恼。原来烦恼的意思不可得。因为我们把它可得了，所以佛陀说这是业，这是你的业，不是别人，是你的业。原来是我的业。业是什么？不可得，虚妄的，不真实。什么叫虚妄呢？什么叫不真实啊？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叫佛性，你又悟到这个体，你佛性就现前了，你已经跟佛相应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信佛于是说，你就是于是信就于是解脱，懂吗？所以呢，佛陀讲这是功德，那我就想哦，原来这是功德，那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自信，是心哦，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心显现出来，它本体就是空，空是什么？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真，真就是心，哦，对啦，是心想，这种心想是出来也可以照样解脱啊。佛陀说是功德，佛陀说是业，只要是佛说，它一定是对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信佛不信人，所以佛这么说，我就这么信，就这么信，就这么解脱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信人说，我们信佛说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佛说这个大殿，我们讲大殿是不一样的。我讲大殿是对立而行，就是说我讲大殿，我心中有个大殿是对立而来的。佛陀讲大殿，佛陀还有对面吗？就是佛讲大殿的时候，就是佛心。那个，哎，佛陀怎么也认为这是大殿呢？我呢，我就研究一下，佛陀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识。佛陀大殿，就是大殿即佛，佛即大殿是大的。是故呢，他讲大殿这个名，其实啊就是佛的心。那我们家大殿呢，就是大殿，我不认为是我的心。所以呢，尊身呢是对立的。所以常我是说，这是大殿，你不要跟着我走。就是说，佛要讲这是大殿，那肯定就是心；常我讲大殿，那肯定就是大殿。知道吗？所以常佛讲大殿是错，佛陀讲大殿就是对。那你听佛的还是听我的呢？大一佛说，但是常佛在讲大殿，你讲是佛说就可以。所以呢，不要信我说，要信佛说，信佛说，知道吗？电风扇，我觉得师父说把电风扇拿过来，电风扇来，他说。一个佛把电风扇拿过来是应该是怎么思维？常佛把电风扇拿过来你怎么思维？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又没有电风扇了，拿了佛陀的电风扇，你不要这样思维，因为佛陀无处不在，知道？所以呢，我说把电风扇拿来，那就凡夫；佛陀说把电风扇拿来，是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看到电风扇就等于看到佛。那说你在我面前看到电风扇就是电风扇。知道吗？因为我没有正大法，因为我没有正大法。如果你说我就是电风扇，那你就是打妄语，知道吗？如果我说的电风扇就是我，我也打妄语。那说我用佛来思维，佛就是不可得，就是空性。所以我看电风扇就是空性，电风扇就是不可得，电风扇那就是佛性，电风扇就是心。所以那我们以佛的思维。虽然是常佛叫你把电风扇拿过来，但是要用佛来思维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不被我所控制，就是我控制不了你了。因为我讲电风扇，你用佛思维，你解脱了，常佛还照样去堕落，知道吗？就说常佛叫你把电风扇，我的思维是我对你的恩德，但是你在想是佛拿过来的。如果真是佛的时候，你解脱了，常佛堕下去，知道吗？这个里面。佛法里面是没有任何评议的，都是靠般若智慧而去世的解脱。你看了般若你解脱，我看了般若我解脱。如果我没有看般若，你在我讲般若的过程之中，你悟了，你明了了，你去入了，你解脱。不管这里是蚂蚁苍蝇，你是愚人是男人是恶人善人，我一概不管。你等了你解脱，我不等我不解脱。这里面没有大和尚和小和尚，没有男人和女人，没有的，知道吗？是没有的。就是说，你悟了，你就解脱吧，你管别人干什么？是因为我堕落的事，我不悟啊。你悟了，那是你的事情啊。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要你去照顾吗？你不是要去那么异想天开，不要杞人忧天，自己解脱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悟的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所以呢，佛陀讲般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的。释迦牟尼佛讲九品莲花，不是讲一品莲花，知道？九品莲花就必定有九品人，知道？三乘佛法就有三乘人，就是佛陀为了讲一乘，讲了三乘，三乘实际上就是一乘，他是要你悟一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讲三乘呢？因为有三种人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要讲九品？后来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九品呢？没有九品，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有九种人。 为什么密宗呢要讲九个次第呢？其实呢，它次第所有次第都是圆满的。为什么像九个次第？因为九种人。那么说，天台上讲六即佛，六即佛，就是说，六即佛就是六即心呢、啊，就是六离即是心，啊、这个名字即心，啊、观行即心，相识即心，或者究竟即心。其实呢，佛就是心、啊，就是说，同样心为什么讲六即呢？因为有人就是通达于理，有人呢。观察于明，有人呢能观行于心，然后呢有人解脱于相，有人呢亲证于究竟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心是一个，但是呢六即是代表着终身的心念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认识到，不管哪个正派里面，就是我们净土法门禅宗密宗，任何一个派里面都有次第，这个次第是对于每个尊生的差别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尊生是有差别的，是有差别的。所以虚云老和尚当时他的妻子找他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老和尚把虚云老和尚喊去给骂了一顿。他说世间的与人不懂，难道你出家和尚不懂吗？就是说对于我们学法的人呢、啊，学法的其实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就是说有一点该懂的就一定要懂，但是呢，我们要了解世间一定有不懂的人，知道吧？既然不懂的人所做的事情做出一些不懂事的这个事，真的是，那么这个事，那么说我们要给予认同，为什么呢？有人要到上品，有人到下品，有人到中品。有人喜欢上辈，有人喜欢下辈，有人喜欢尊辈，有人呢喜欢小乘，有人喜欢尊敬。但是佛陀都已经认同了，都认同了这件事情，讲法那么多，都就证明佛已经认同了尊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对尊生，只要安居在教上，我们都会认同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起一阵往想说别人好不好，你懂了，你按照般若走就可以了。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，大家要会到这个道理啊，要会一啊。那么这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啊，这个这个体啊，那么说这个波罗。啊，我们先研究一下般若。按照这个般若，我们已经这个有真门般若，有教门般若。从教门般若来讲的话，有的是说这个般若嘛，般若是印度文啊，在中国翻译成这个翻译成智慧。啊，他说这个智慧呢，中国人讲智慧的话就很简单，就这个人好聪明。但是聪明呢会害人的，聪明是什么知道吗？聪明是用种种方法满足于自己的这个知见啊。因为人有四种烦恼，四种烦恼就是立根烦恼和钝根烦恼。钝根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，立根烦恼呢就是说我见边界身界啊，见起见，见见起见，还有五种见。他说五种见就知见，见是菩萨烦恼，就是立根烦恼。那顿顿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他说这样我们生下来都有这种烦恼，这种烦恼。而这种烦恼呢，在我们心中会依这个烦恼的心来跟人打交道，就是说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一定用这种烦恼心。而这种烦恼心就有什么呢？我见跟法，就是对我的知识和法的知识，就有边知啊，或者贪嗔痴慢疑。他说，为了满足于贪嗔痴慢疑，就有自私自利，就自私自利，以自私自利的心行于世间，就有了满足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。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有所取，有所取。而在你有取的时候，贪心生出来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不知道的。 然后以你的贪心来教导别人，可能别人来讲，我教你怎么去赚钱，他是个贪心，因为我也想要钱，我又看到人家要钱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用种种方法来诱导你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满足于别人的贪嗔痴慢疑，这都是恶业辗转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呢，自见，也就是说把别人家的钱怎么拿放到我荷包里来，啊。就是说这样的取，这样的呢叫小聪明啊，小聪明。他说这个戒呢，就是用自己的那个自见强加于人，是吧？用自己的自见强加于人，要别人家认同我。就是大乘佛法是以般若为基础，以他人为这个为依缘。就是说什么叫依缘？就是说般若是建立在什么呢？你看，我有了般若心，般若在哪里？不是我自己独立形成一个般若心，不是文字啊，或者是只说有文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一，就是说，你要站在另外的一面讲般若，就是说，我看到花瓶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站在花瓶那面讲般若，就是说，不能一站在我这边讲般若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讲般若就变成我见。我要站在别人面前就可以空掉，一空就一切空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别人我站在大，如果我是大地了，那我说我在讲般若，大地就可以空掉。我要用我的这两句的时候，我，那我说这个我坚固的时候就很难破，因为你不他是你的因缘，因为这个我本身就是空的。但是呢，你为什么会建立是以他缘而建立的？如果没有他的缘，你是不建立的。就是我们就是说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呢，这个意，因为我们眼耳鼻是色法，就是他，知道吗？而色身相触法于他，就是色法，而这一切色法建立了我的这个我，这个我叫意啊，就是意。而这个意呢，是他缘共积出来的，我们讲叫做缘起。然后这个缘起的一个我，这个我是不存在的，这个我是不存在的。如果你要是破这个我，因为它本来不存在，如果破通过讲般若破它，那是错的。其实把他缘破掉了，我自己就会破掉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的般若呢是站在他的角度上面来去破的，我并不是站在我这边来破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在了解般若的时候，一定是站在，比如说我站在我是虚空的，那我讲般若，我可以把我自己空掉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般若呢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跟这个实相般若啊。所以这个这里面讲这个，那我说真文。啊，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般若里面啊，为什么这个不直接翻成啊般若智慧呢？因为你翻译成智慧，我们把它当作是聪明看待，当作聪明呢就变成啊是从烦恼里面建立的小聪明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好聪明，是吧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，你发现吗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般若通达的时候啊，从真本来讲，文字啊，升起意念的观想，自相不二的这个实相，是吧？那说产生体相用，体相用，就是说这个体就是实相，这个相就是这个观照，就是观，这个观呢是没有我的，观是断的意思，叫断得的断，是吧？实相是正啊，实相是正。我这个文字呢，它是一个相貌啊，一个相貌，也就是明白。我们讲明德、断德跟正德，也就是说你明白，然后断你的万心，才叫观照。我们一般人说观照呢，社会上搞学问的人把观照当作是一个学问来。就说或者依靠文字来观察，就比例来讲，这个空，我叫观察空，它不是 要观察一个空叫浮空，所以文字如果跟思想不相应的话，就变成一个什么，就是说有法可修，有法可修，有空可修啊，有这个啊假可修，还有一个真可得，就是这样的修。但是呢，真文就不一样，真文里面的文字般若是破我见跟法见的，知道破我执跟法执啊，它怎么个破法呢？真文怎么个破法呢？就是说，它就叫明德、断德跟正德啊。所以从文字般若来讲，后面那个你看，整个一部心经，整个心经呢，比方说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一段话啊，这一段话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啊，要明白五蕴皆空是讲破五蕴的啊。他说这个第二个呢，从这个色力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直到这个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啊，这个地方都是讲这个相空，有五蕴空叫性空，这个叫相空。相空后面的正德就是啊，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叫正量。就是说这个真量对阿育陀怎么得了呢？它是以这个性空和相空啊，证到这个真实真与之空啊，这个体它分成这个三相啊。是因为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就看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五蕴是什么？是叫心，是吧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法，讲法空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性空是指自性，讲佛性，讲般若这个空性。啊，那说这相空就是说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你叫无智亦无得，这个叫什么呢？法，叫相空。相空是指法性啊，一个叫做佛性，一个是法性。就是佛性跟法性二空才证到实空，真实的空，真实空八二的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般若里面有呢，般若无相。般若无不相，般若无相无不相啊，分成三个部分。像般若无相叫性空，般若无不相叫相空，般若无相无不相那叫真与实空，这个体才叫般若体。就是说整个一部心经都是讲，就讲这三个部分，是吧？在你读心经的时候，他跟你就要了解什么叫性空啊，什么叫相空啊，什么叫空不空啊，就是真实，叫实相空，实相体，实相空不空。我们讲就天台真里面讲的话，就是说啊、真假中，是吧？真是什么？就是性空，假就是相空，这个中就是尊道，尊道就空不空。这个体，至于般若，那么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不光是修禅证、密证跟净土证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净土证念阿弥陀佛。那说你念阿弥陀佛，在了解般若以后，你念念阿弥陀佛应该怎么个念法？应该怎样？就是你了解般若以后啊，应该是怎么念法？就是、啊、那么说我们从般若思维一下，就是、啊首先是啊、这个你看无常，对吧？我们通达般若以后，这无常，有三种无常，一个念无常，是不是？念无常，就是说这个念无常就是性无常，就是无有无常，无常就是刹那念念的无常，就是真性，是吧？要说这个缘起无常，缘起无常就是相。所有的诸法是缘起的，它是无常的，那这能是相，对吧？相，一切相，对吧？那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是什么？叫性无常，性无常。那说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相无常，就缘起相无常。那说这个相无常是不是叫法空？我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无常叫性空。 他说性空的下面就说呢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看你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，它一个性空叫无蕴空，相空叫法空，就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说他不需要说阿弥陀佛，不要，不能这样说，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相，我这个相是空，相是空，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啊。所以我们从正门来讲，就是说我们怎么观照，怎么观照，就是说文字，什么叫文字呢？什么叫文字？文字就是眼睛，比如说比例来讲，这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虽然形式犹如如。那后面这个色力只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声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见，乃至无意识见，这就是法，知道吗？那么这里也讲了一个色，是吧？这个色，而五蕴里面也讲了一个色，就是五蕴里面就是色受相行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城里面呢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和这个色受相行识的这个色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而色声香味触法和色受相行识，一个是讲性空，一个是讲相空，懂吗？五蕴那个地方是讲性空，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讲相空，知道吧？相空是指相相空，性空呢是指你五蕴里面的空，因为我们五蕴里面那个色呢，不是指颜色的色，是指眼睛看色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味道，都叫色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色呢，全叫色。你耳朵听到声音，这个声音也叫色，是吧？鼻子闻到味道，这也叫色，就是哈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这个色不能建立在颜色的色，这个色是色受相行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里面他说吐出来都叫色啊，都叫色。所以这个色是什么地能领受它呢？这个色呢是靠我们这个色其实就是我们讲叫念根，叫意根，就是说它是，就是说这个五蕴呢的色受相行识都叙是心法，都叙是心法。很多人认为这个色是色法，在八识里面叫做心法，知道吗？我们很多人，我看到很多人讲心经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色当成是外法，我受想心识呢叫心法，它分成二元。是因为后来研究的时候，我发现了，其实呢，色受相行识都是心法，都是你这个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法，都是八识里面现行，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八识里面现行，它并不是色法，而都是心法，都在五蕴里面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所以这个颜色的色，在每个人五蕴里面受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在我们人道，我们眼睛看到的声音，耳朵听到声音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是天人呢？对吧？那肯定你看到的色不是这个色了嘛？是不是？那个色，那说你在地狱呢？那色又是一个样子了嘛？出生呢，又是一个样子了嘛？也就是说你发现色受相行识在你这个意念里有变化，那为什么会变化呢？证明它这个色法不属于色法，因为你心变了，知道吧？你可以变它，为什么变呢？因为它不离开心，知道，它不离开心，就证明说色受相行识都属于五蕴范围之内。所以五蕴就是什么？就是心法，懂吗？所以呢，造就五蕴皆空是讲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讲就是说，以这个，因为色受相行识，如果没有色，就没有受，就是说没有色蕴，没有色蕴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，没有色，有色而无蕴，有没有这样现象？就是你像佛就没有蕴。是吧？佛陀没有晕，佛陀没有晕的时候，他这个色是什么呢？就是空相，知道吧？它是空相，空性。 对吧？空性跟空相是一不是二，就是比例来讲，这个桌子的实体是空的空相，不管到地狱到天堂，它的空相是不会变的。它这个颜色，这个波色的颜色，这个桌子的形状，到了地狱到天堂，它都会出现一个相，但是呢，它的空性是不变的，所以相是不变的。所以这个相对佛来讲叫空相，上至于天堂，下至于地狱，他们佛是没有晕，五晕的晕，因为他没有晕，所以呢，所有色都是一个色，知道吧？像极乐世界，所有色都是一色，啊，众生看无量色都在一色里面显出来的，所以众生有无量色，以一色现无量色，懂吗？一生能现无量身，所以身也是空的，相也是空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六道轮回的五蕴呢不空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阿罗汉都不空，所以菩萨都空不了。就是说，就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没有空，只有佛他正道完全空。所以，除非是古佛再来，不然的话，这要是因地上。都不会空，只有佛才是究竟。古佛再来，他示现菩萨，但是呢，他已经证到空，那是果上我们不说。但是只要你在因地上，你肯定还有一份五蕴还没有空掉。只要你一份五蕴没有空掉，你就有差别相。差别相，为什么呢？只要你五蕴不断的话，你就有色出来。只不过有庄严，有不庄严，有好看，有不好看，有是火，有变成光明。它在每个。五蕴在蕴里面显现出来都是不一样的，整体来说就在五蕴上显现出来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，从真本来讲的话，那么说这所有的这个这个文字啊，都是这个文字般若，就是说现在这个相就叫做文字般若，就是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真本来讲没有文字。这样你眼睛看到色就是文字，耳朵听到声音就叫文字，鼻子闻到味道就叫文字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文字显现出来，然后你发现没有我，这个叫做观照。如果你有我就断，有我就断，这个叫做观照，知道吧？所以观照是破我执，就是破我的执着。如果你断尽，那就成佛；如果你不断尽，那肯定是对立的，在对立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人相呢？因为一个我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通过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啊，原来这是我的文字般若啊。文字和文字般若有没有区别？文字和般若，如果不加般若这两个字，那就是文字，知道？这世间人呢，就是我跟你，你就是个文字，是吧？你女人过来了，我就知道女人；男人过来了，我知道是男人。讲我好话，我就知道讲我好话；讲我坏话，我就知道你在讲我坏话。加了般若两个字就不一样了。般若是什么呢？般若是一个法门，我们通过般若解惑。般若是解，它是解。因为在《金刚经》里讲，说为般若波罗蜜，即为般若波罗蜜，是名为般若波罗蜜。法他应舍，何患非法？如果到了极乐世界，连般若这两个字都不存在。般若它是一个法，它是在因地修行的一个方法。那么说，我们现在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用般若来看，知道吗？我用般若来看，那般若看就是用心来看，知道吗？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不光是男人是女人，都是从什么？从你心里面现出来的文字而已。那是我心中的文字般若，包括我自己也是文字般若，对吧？你所有的念头都在文字般若，都是你心里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今天在大雄宝殿的座位的时候说，你把一根针放在路边的时候，路边的时候，他说针灸这个功德会回到你心上来。懂吗？就是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问嘛，我说你供养三宝的功德和供养世间的功德哪个大了？ 啊，比如说供养三宝的功德。那为什么供养三宝的功德大呢？啊，大家都说三宝是这个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佛，这个尊称呢是生死反复，是以供养生死反复，那是没有功德，供养佛功德大，这都是错误的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因为你心里面的三宝还是生人相，你没有进入到生灭体，是还没有进入。那么你了解，你在大雄宝殿拿一朵花的时候放在了供佛面前，那不是放在佛面前，是放在你的自信上，知道吗？放在你的自信上。那么说你拿一朵花，你的自信就有一朵花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所有功德最终回到你的本性上。如果你用对立分别心去供养的话，那就回来的慢，知道吧？如果你直接了解三宝就是心的话，那你在佛面前供一朵花的时候回到心上是非常快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在寺庙做任何功德，做任何功德它一定回到心上。如果你觉悟般若心越快，它回到心上就越快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此世界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你把舍出去跟般若跟心相应的时候，回到心上一定很快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在这，我看到大家的时候，我了解只是我心里面的这个般若功德，是吧？因为文字般若，我了解只是我心上的文字，那我跟心是自信是相应的。这个文字都在一念之中，我觉得哎，瞬间就回到自信上。我就知道这个功德，因为我这个肉体它也是无常的嘛，是吧？他说这个身体，我了解我的这个自信，我的身体都是文字了，我的念头，我讲话的声音都是文字了，一切都是文字。他说这个文字在哪里呢？在般若上，在心上，在心上显现出来，这个就是直观，知道吧？那我们要修观照般若，这个就叫观照跟文字是同时的，知道吗？不是对立的，不是说先有文字般若后有观照般若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样的呢就麻烦了，这样先有文字，我们读了书以后放下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去修了。那么我看到大家就是文字，有了文字，我只要有一念认为你在我外面的话，我就失出了文字，我就失出了观照，我看到你的时候立即就知道是文字，这个叫做观照。观照是呢，时时刻刻看到上佛大地都在自信上。那你在路上捡一个石头到路边去，那都是文字般若啊，都是文字般若，都要回到你自信上，都是广大无比的，就是功德非常大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哇，我见了一个无量寿事，你看，我就了解了，这是我自信的一朵花了。就这以后呢，就功德，这个功德就是我了解，哎，原来都要我就深信因果了，知道吗？那我说我在路上随便的去帮助别人，我的哎，这就是自信功德。我只要在生活中利他的时候，就是自信的功德，一定回到自信上来。为什么呢？我在自信上做，怎么回到自信上来呢？是吧？因为自信变一处，我的身体都在自信上，你走到哪个地方都在自己的自信上。那你种花就得花嘛。如果你贪嗔痴慢疑，你说我们有了贪嗔痴慢疑，你有明显就失出般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对立了。比如说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就是对立了。如果我有个对立，然后我们怎么做善事都在对立之中，把般若就丢了。那要回到般若心上就看了，就是你做了以后再去就比较麻烦了。就是说我在做时我就知道快，那我做完了以后好几天才想起来，我说你这个功德就很难收尾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做了这个功德回不到心上的，你就回报力很弱，知道吧？非常弱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烦恼了半天才想起来，你每天讲就是说，我们居然说，等你烦恼了半天，烦恼了半天，再去有一念回心，哦，这是我的自信般若，获得一点安心。然后呢，一转身又忘记了，又打妄想，我来对立的，我做善事是吧？但是呢，做了半天，有一念回向，就知道哦，这是我自信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般若心在心中是不强烈的，不强烈的就没有力量， 所以呢，你一直在烦恼，一直在烦恼，惯性的烦恼，知道吧？这叫惯性的烦恼。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是般若，瞬间哪一根针哪在都在自信上，我已经认识到我哪一根针到路边的这个棍子一定回到心上，因为本来就在心上，我怎么不回到心上来去了？所以你在路上做任何功德都无有功，你像我出家啊，原来我出家是在自信上出家，我就知道一定回到自信，我将来不可思议功德，所以我现在深信不疑的，我在我自信上出现一个出家利他的功德。那我说我相信这个身体这个出家的功德，就是我不应该有自私心，我不应该有自私自利的心。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的话呢，必然跟般若产生对立，那就你就把自己的那个自信给失处了，哎，你就不能产生直接对立，是吧？直接的去观照，常常这样照，常常就照，常常照。他实际上九零后啊，不管人家做任何功德啊，离经诸佛，称赞越来观，所有四大愿望都在你的观照体上。那我说做九零后的话，哎，你到任何不就是在寺庙三宝的功德？你悟到般若，在哪个地方都在三宝中功德。如果你不悟到般若的话，在寺庙，你了解寺庙，了解三宝，它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般若。比如说，你了解到寺庙了，你就是到般若心地上了。应该随时随地都要登善的念头，你立即可以回观反照到你的念头在自信上登善念，是吧？自信上等一善念的功德都广大无边，是吧？都广大无边，都是广大功德。所以你在寺庙里面走路的时候，念念登善念，念念登善念，这善念都要回到你的自信上来，都要回到自己自信，转为实相，转为庄严，转为自信，是不是？以后你在这个寺庙里走路啊，走在那上厕所啊，蹲地啊，干活啊，哎，你发现都是自信的功德。都是自信的功德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叫做观照，十分的观照。观照是破，是破什么呢？破我执，破法执，是吧？破你的执着，能破才叫观，不破就不能观照。是性是住是佛相，什么叫是性呢？是吧？是性就是我们讲文字般若，是吧？那说是住是什么呢？是住就是那个是波罗蜜。是住什么呢？是住是破，是住是破我执跟法执的，对吧？到了是回向变法界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是住是行是回向，就是呢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就转为是地，是地就是实相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是性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欢喜地呀、啊，这个离垢地呀、啊，这个难生地，或者是这个。方观地，那么说这个呢，都是你自己呢渐次而上，就是说你不断的这样的修，不断这样修修修修，你慢慢的一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、四地菩萨、五地菩萨，到了六地菩萨。如果你不等呢，把一地菩萨、二地菩萨研究一下，然后你修行过程中，它会自然到了一种境界上来，我自己上来，你不需要去说我要修啊，我要去观察，不要了，到那个地方就知道了，哦，我进入一地了。我到了一个哎，我进入二地了，我进入三地了，我进入四地了。你可以看到自己进入了某一个地位，然后你到一起去的话都能够随顺了，哎，就慢慢的就是实相。所以呢，四地菩萨正圆满的时候叫等觉妙觉，就是实相的。所以呢，从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都是讲实相，对吧？那说行位的话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都是讲修行。修行就是普贤行愿，就是我们讲叫贤位，贤位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对吧？所以真门里面一定要知道，真门里面这个观照啊，文字跟实相，跟教门的观照文字实相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修真门的人，修真门的人。所以呢，在他是真，什么叫真门呢？就是实际的修行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实际的修行。我们不跟你念讲什么文字，讲什么道理，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方法去修。所以一部心经，它是叫我们怎么去修。所以 文字稍微了解一点就可以了，啊，阿弥陀佛。